兄姐妹平安，好久不见。上次来的时候是二月份，对不对？然后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地方看到老朋友，也看到很多新的朋友。更高兴看到史妈妈，好久不见了，史妈妈。对不起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到什么是使命。好，大家到哪里去了？可不可以问大家一件事？什么是使命？什么是使命？大部分的人哦，对这个问题啊，有一点无奈啊，或有一点不想去面对的这个情绪啊。尤其是我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在查经班里面，我常常听到就是说，我不就是好好过生活嘛。然后在十几年前呢，比较爱国一点的人，他会回答我说，刚从国内刚出来，他会跟我说，使命是什么？是为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我那时候还常常觉得说，为国家做贡献不就交税就好了吗？然后会有一些比较实际一点的呢，会跟我回答说，哎呀，就是让家人好好过一下好日子嘛。然后有一些比较老实一点、比较年轻一点的，会跟我说，钱多事少离家近，然后接下去是什么？位高权重责任轻，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我会跟他讲说，对不起啊，那不是使命那是一个不能够实现的一个梦，同不同意？同意啊。然后他就回答我说，不要跟我扯这些了，什么使命不使命的，我每天忙都忙不完的事，功课、学校、家庭、工作，这些现实的问题我每天都忙不完，哪有什么时间去想这些什么使命这种虚无缥缈的事。所以我想问大家哈，你是属于哪一个 category？ 你是属于哪一群人？有想过使命这个问题的举个手，有想过没有？很好很好，感谢主。觉得你人生里面是有一个使命的举个手。不错不错，还有好几个，最起码有十个。剩下的呢？剩下的都准备钱多事少离家近。对于我们今天信主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呢，当我们跟主耶稣的生命产生了连结，也就是我们一个新生命的一个旅程的一个开始啊，我们就开始走上一个属天的道路。神拣选了我们，也给了我们悔改的一个心，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决定。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说你已经受洗了，当你在受洗的时候，牧师跟长老问你说，你是否愿意一生跟随主耶稣做他的门徒？有没有问你这句话？有。你的回答是什么？
是。
然后呢？我愿意。有没有？有没有讲过这句话？
有
哈，你自己说的我可没把这句话放在你口里。你说我愿意，你要一生一世做跟随主耶稣做他的门徒。从那时候开始呢，你和我们都是神差派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使者，我们是他的使徒，我们就已经有了从神那里来的一个使命。这使命呢，对不起哦，太重了。这使命就是借着我们生命的一个操练。对不起，这使命就是借着我们生命的属灵生命的一个操练，来锻炼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品格。当我们生命每个人的生命我们都改变了，自然而然的改变了之后，让神改变了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成为他人的一个祝福。今天我们要从约拿书里面来看神 给了约拿的使命，可是约拿他却不愿意去行。我们在未来的几周里面，除了下一周之外，在过来的几周里面，正道堂的有三对的弟兄姐妹，他们会继续用约拿书呢，一起来从这个约拿书这段经文里面来看出怎么样来看出神的心意，来看出什么是焦点问题，也求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不但能够在从经文里面能够带出查经，也能够来活出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所以当我们今天一起来刚刚大家在读那段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请大家一边念，慢慢的念，一边心里面想这段经文里面你有什么问题，我们一步一步来体会。也就是说，当你要问自己说，这段经文里面哪一个是动词，哪一个句话你觉得非常的重要，对你而言非常的重要，然后你问自己说，为什么神要这么做？那这里你也可以问说，每一句话里面问说，神要让我在这里学习什么样的功课。譬如说，我们就拿这段经节来问，我们一起来念哈，一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对不起，那个红色的 circle 没有 circle 的很好哈，所以有几个动词，我们看一下，你起来，起来是不是个动词？是不是？尼尼微是哪里？是不是要想一想，什么是尼尼微？对不对？那向其中的居民做什么？呼喊。那呼喊是什么意思呢？呼喊是什么意思？好，然后我们也可以再看到下一句话，因为什么？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好，这个恶的意思是什么？好，那这时候我们读完这段经文，那我们了解了这段经文，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说，如果我是约拿的话，我该做什么？好，所以我们今天刚刚大家已经念了今天的经节哈，那我可不可以让大家一起念的时候再念一次，然后慢慢的念，然后你如果有圣经，把圣经打开来 circle 一下，把它圈起来，就像我们刚刚这样子 circle， 你自己看一下，看看说你这里面有没有一些问题，你可以把它问。当你在每天在读经的时候，你就做同样的一个练习，把重点把它 circle 起来，把它画起来，好不好？好，我们很快再一起来看哈，一起来，一起念哈，不要再男女，我们一起念。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到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裂，水所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下到舱底，躺卧在水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对不起啊，又多跳。众人对他说，你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天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么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当讲， 要把船靠拢，确实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遂将耶和华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天三夜。这是一个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个圣经故事啊！在小孩子的圣经故事里面的图画里面呢，你们常常看到这本书啊，这样的图画有没有看过？有看过。你觉得在鱼的肚子里面有没有那么 romantic？ 还可以在里面点个灯，还可以在里面做灵修，也许还可以在里面煮煮饭啊 ，barbecue 一下，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啊？我想右手边那一张可能比较实际一点啊，可能这样已经够舒服了，既然旁边还有位置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不是好像一个真正的故事啊，不是一个历史，但是确实是一个历史。我们怎么样来看呢？我们先来看看哈，对不起，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约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呢，他在约拿除了在约拿书当中有记载之外呢，在列王记下14章23节的地方也有提到他。那里面说他是谁？他是亚米泰的儿子约拿，他在以色列北国的耶罗波安第二世的时候，上帝的话那时候临到约拿，对他说：上帝要这个国家扩展到北边的境界，然后事情就这么成就了。所以约拿在以色列北国当里面呢，他是一个曾经传讲过神话语的人。虽然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并不是一个好的王哦，可是上帝也一样透过他，透过约拿呢，来把这个话临到他。所以约拿在以色列别国里面呢，是一个大家都受到尊敬的一个先知啊，因为他曾经有从上帝来的话，而且这句话实现了。可是这一次跟上次是不是一样呢？我们今天来看看啊，约拿书的约拿书的奇怪，怎么会是这样？对不起啊 ，OK， 约拿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第一句话就说：上帝的话临到约拿，对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那城去。好，尼尼微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它是什么？它是一个亚述的首都。在这是，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历史事迹哦。是的，过去一百多年里面的考古行动发现，在那个地方曾经有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都市城市啊，有很好的宫殿，非常精致的艺术，而且曾经是一个非常繁荣，而且它的社会非常非常的富裕。可是道德沦丧，所以圣经记载说，以至于恶达到神的面前。如果把这个恶稍微把它扩张一点，把它从那个原文里面再扩张一点，也可以说恶贯满盈到了上帝无法忍受的一个地步，恶贯满盈到了上帝无法忍受的一个地步。所以约拿要去做什么？神要约拿去呼喊。什么是呼喊呢？呼喊是一个高声来斥责他们，来宣判他们，来告诉他们说神的信息是什么。但是为什么神要做这件事情？神的心意是要人悔改。我们再看看啊，当约拿听到上帝的话之后，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有没有起来？他起来了，对不对？他有没有动？他动了。他动了以后呢，他逃往哪里去？他想要逃往他斯去。所以他是到哪里？他到约帕去，然后上了一条船。这船到哪里？到他斯啊。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来看啊，这些地方是什么意思啊？ OK， 好。尼尼微在那个再往东往北，好，那是尼尼微，那是神要他去的地方。可是呢，他选了什么方向？相反的方向去，对不对？而且不但他是往了相反的方向呢，而且他跑得越远越好，是不是？好，越远越好。塔斯是一个什么地方？塔斯是现在西班牙的一个地方。那时候在当时的历史里面，人的那时候还没有发现新大陆啊。那时候人认为西班牙塔斯这个地方呢是世界的一个尽头。好，所以约拿呢，他花了不少的旅费，他要逃到世界的一个尽头，然后要干什么？躲避耶和华。这段经节里面出现了两次，出现了两次。他要干什么？他去那里做什么？躲避耶和华。他去那里躲避耶和华。那我问大家，人可不可以躲避耶和华呢？可不可能？可不可能？不可能啊。这诗篇139篇第七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哈。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人有没有可能躲避耶和华？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确定啊，约拿为什么不愿意去尼尼微？可是不可思议的，他是一个先知，他却认为说他可以躲避耶和华。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情况？有没有？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想走上一条路，这条路呢是在躲避上帝的一个旅程。我们可能没有像约拿一样跑得那么快，跑得那么的 dramatic 啊，那么的远。可是为什么约拿？但是我们说实在话，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曾经不愿意遵循神的一个 call， 一个呼召，不愿意去？我们是不是也有过？或许对约拿来说，不去尼尼微城有其他的原因。有些圣经学者指出来说，在当时呢，亚述帝国的首都就是尼尼微啊，他们开始攻击以色列，所以约拿很可能是因为爱国心的缘故，也很可能是因为民族意识，所以对上帝的话语，他假装他没有听到，或是说他宁可往反方向走，所以很有可能他拒绝约拿的一个约拿拒绝神的一个差遣。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心态？当上帝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用我们很有限的一个知识，有限的能力，我们不能完全的来信靠神，我们不能完全的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却非常坚信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选择我们不回应神，我们不理会神。回想一下啊，我们是否曾经把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动我们置之不理啊？我们自己都可以想一想。这段经节接下来他说海风大起，对不对？海风大起，甚至船都要破了。然后呢，约拿呢到哪里去了？到舱底里面去了。去那边做什么？睡觉。他这里说不是只是睡觉而已，他说沉睡。好，说他是沉睡哈。这段经节很有趣啊，就好像描写的出来的，好像在看一部电影一样，是不是？耶和华宇宙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天地气象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下，他可以起风浪，他也可以平静风浪。神让狂风大作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干什么？要把约拿给叫回来。我们可以想象约拿在那艘船的狂风当中呢，很可能那艘船几乎要解体了。 所以这你想想看啊，这群水手，他们不但忙着把货物丢出去，让船轻一点之外，他们怎么样？可能忙着舀水，把水舀出去，对不对？所以他们无计可施之下，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做什么？他们求告自己的神，对不对？他们就求告自己他们的神。在这生命垂危的时候呢，这个船主呢就到那个船主到那个舱底里面去，发现那个约拿在船舱底下沉睡。你是那个船主的话，你看到约拿在那边睡觉，你的心情是什么？你这个人怎么是这样子？你对不对？不但不帮忙，你在这么一个生死垂危的这个边缘里面，你也不起来来求告你的神，他是不是会很失望？约拿躲在船舱里，神看得到看不到？神还是看得到，神差派船主去把他叫起来，然后叫他起来做什么？起来要他求告他的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些水手们，他们努力的来求告他们自己的神，风浪平息了没有？风浪没有平息。亲爱的朋友，如果说你还没有信靠主，没有认识这位真正创造天地的主宰，不要错过你在这里的机会。你今天会在这里也不是偶然的，神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来，让你能够有在这个地方接受主耶稣，请你们就继续来到这个教会，来到这个神的大家庭，来这个地方来认识这位生命的主宰。我们每个人呢，我们的人生都会有暴风雨，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我们可以夸口说你这一生不会得到绝症。你年轻，你也没有办法保证你今天你拿到了 PhD， 你的人生就是一帆，就是五子登科一帆风顺，不会的，没有这种保证的。但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是跟主耶稣基督有了连结了之后，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暴风雨的时候，我们心中可以有平安，不是因为我们不会没有了困难，那是因为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那位神主耶稣基督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一个主宰。船上的人接下来说，船上的人彼此说，我们来测签，我们来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谁。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样，神为什么起了这么大的一个风，他们要怎么样来救自己，所以他们就开始来抽签，看看是谁的原因让神这么的生气。他们抽出了谁？他们抽出了约拿。船员问约拿说，这句对话很有趣，问约拿说什么？你是谁？他说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是做什么的？你要去哪里？对不对？是因为你吗让我们发生了这件事？约拿回答什么？约拿回答非常有趣哦，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敬畏耶和华的。耶和华是谁呢？是那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这句话这个自我介绍是不是很自我，很矛盾，前后矛盾，有没有？有没有很前后矛盾？他如果是敬畏耶和华的话，而且知道那位神是那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他怎么会带出这样的一个不顺服神的行动呢？他既然知道耶和华是那创造沧海的主，难道他不怕耶和华起大风吗？怎么他还会认为说他可以躲避耶和华吗？水手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约拿告诉他们说，因为什么？他躲避耶和华。如果你是约拿的话，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舌头打结？对不对？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然后你却告诉他说我在躲避他。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的都有我们的知识层面， 在我们的下意识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敬畏神，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生活里面要把神真的是当作神来看待。可是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这么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心呢？我们是不是真的遵行在他的旨意里面？在我们的家人里面，在我们的儿女的面前，我们有没有说一套却又做另外一套呢？在我们的朋友面前，在我们的同学当中，我们如果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活出主耶稣的样式呢？我们下一段的经节我们再来看哈，他们问他说，我们当怎么样行呢，使海浪平静？因为什么？因为海浪越发的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把我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因为这些风浪是什么造成的？是谁的缘故？是我的缘故。这些水手们很好啊，他很好，他们没有把他马上抬起来就丢到水里面去啊，有没有？还是努力的划桨，想要怎么样？想要把船靠拢，对不对？可是能不能？不能啊，因为海浪越来越大。他们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个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好，我们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我们稍微来想一想。第一个问题，哦，这个没有看到那个，哦，有看到 OK。 第一个问题，哦，为什么约拿他宁可死在大海里面，他也不愿意去尼尼微？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约拿他不就自己跳下海里面去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人家把他抬起来丢到水里面去呢？是不是？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约拿不在这个时候干脆就悔改，跟神呼求说，神啊，你赦免我，我愿意回到尼尼微去？也许神就愿意就当时就停止了风浪。那我们可不可以问我们自己，如果你和我们是约拿的话，我们会做哪一个选择？宁可被丢到水里面去自己跳下去，还是我们跟神悔改呢？我们会做哪一个选择？这些水手他们非常的努力的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等到他们真的没办法解决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来跟神求，来求耶和华，求上帝说，不要把这人的流这人的血流放在我们身上，流这人血的罪流放在我们身上。然后他们才把约拿给丢下船去。然后发生什么事了？这风浪就平息了。很可贵的就是说，这些水手们，这些船上的这些人呢，他们经历到了什么？他们经历到谁是那位真神。他们之前求告他们自己的神，可是有没有风浪？有没有平息？没有。像现在求告耶和华，他们把约拿跟他们讲的话就照着行，现在风浪平息了。他明白他们所敬拜的神是要应该是谁？是耶和华。他们转向，从原来的从原来敬拜他们的神，他们现在转向敬拜这位真神。他们经历到谁是那位真正的神，他们也自己明白他们的生命是掌握在耶和华的手中。他承认耶和华的主权，他们大大敬畏，马上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这些水手他的信心，他的这个敬畏是一个真诚的，非常非常真诚的。跟约拿，我们再看看这段，跟约拿到他的这个态度，我们来比较一下。约拿一点也没有勇气来跟神认罪，约拿，但是这些水手却愿意。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当我们有机会神摸着了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勇敢，有一个勇气愿意来向神认罪？我们愿不愿意来求他赦免？我们愿不愿意向得罪了我们的人， 或是我们得罪的人来宽恕他或求他宽恕，是不是也提醒了我们，当我们对人说我是个基督徒，我爱主耶稣，我敬畏耶和华，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带出主耶稣的一个香气，我们是不是活出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生命，我们是不是成为他人的祝福。在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到北京去哦，那时候去一个很小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家庭教会，小小但是它二十几个地方哈。那我记得很清楚啊，二十几年前那时候还不是很开放，然后有一个有姐妹，她递给我一张名片，你知道这名片上面写什么？中国北京市基督徒某某人他的电话，北京市基督徒他的电话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气让人家知道说我是某某人，我是基督徒，我活出来的样式是什么样的一样式？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担当，我们既然信了主，我们就要有活出神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再往下看啊，对不起，第十七节的地方呢，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把谁给吞了？把约拿给吞了。他在鱼腹里面住了几天？在鱼腹里面住了三天啊。约拿很固执，他不愿意悔改。可是诗篇呢，八十五篇十五节的时候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虽然让约拿受苦，他有没有放弃约拿？他没有放弃约拿啊，他保守他的性命，他安排了一条大鱼把他给吞了，让他不至于什么，不至于淹死啊。虽然他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不可能在里面过好日子，不过他没淹死，他没有淹死。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确据，神的儿女不是不会遇到困难，而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这个确据，我们知道神保守我们。这段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我们信了主之后，神将我们从这个世界给分别出来，归到他的名下。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可是我们却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神给了我们一个使命，要让我们成为什么？成为他的祝福，他人的祝福。我们就必须要来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如果是已经属了主，我们就要坚定我们对主的这个信心，不论在任何的环境之下我们都不需要害怕，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谁？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保护。我们要有这个确据。我相信我们看完约拿书的这整第一章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问题。我看到了一个焦点的问题，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的，为什么约拿要躲避耶和华？为什么要躲避神？为什么他拒绝神给他的一个使命？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是，我们是不是也躲避耶和华？我们是不是也拒绝了神的使命？当我们要看这个焦点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问几件事情。为什么约拿要跑？为什么约拿要跑？他是不是有一个尼尼微的一个情节？我们刚刚提到尼尼微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亚述的一个首都啊，而且亚述国那时候常常跟以色列人怎么样打仗啊，然后他们非常的残暴。那鸿书三章一到三节，他形容尼尼微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那里面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我们一起来念：祸灾，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永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 车辆奔腾，马鞭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从这段经节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尼尼微的人是一个什么样非常残暴的一个民族，然后以色列人在跟他们打仗，所以约拿呢很可能是怎么样有一个尼尼微的情节，他很可能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一个先知，他不愿意去那里传讲这个悔改的这个信息，所以他不愿意，甚至他不愿意尼尼微的人悔改，有这个悔，甚至有这么一个机会，所以他反而期盼什么？在约拿的心里面，他反而期盼因着尼尼微的罪，神会降灾来惩罚尼尼微，甚至把这些人都给毁灭了。可是这是不是神的心意？是不是？这不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呢，是要约拿去尼尼微呼喊，来警戒他们，他要去呼喊，要把他们给叫醒，让他们来归回耶和华。他关心的是整个世界，他关心的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尼尼微的恶让他很担心，他无法忍受，所以神也关心那里的人。神曾应许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加拉太书三章八节里面，我们一起来念。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为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福是什么？就是因信称义的恩典也临到了外邦人。在旧约里面，先知以利沙他也医治了那个亚兰国的元帅那个乃曼，对不对？但以理也曾经在外邦的这个王朝里面来侍奉，来警告把神的警告这些外邦人，外邦的君王。我们的神的救恩呢，是希望赐给愿意悔改的人，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里面，他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的神有一个很宽广的心，他不是希望少数人得到这个恩典和这个祝福而已，而是希望万人都得救。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说我们蒙了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体会这个神的心意。当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我们就可以明白神要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是什么。神的使命是什么？神的尼尼微情节是什么？他差派约拿去尼尼微是要做神的使者，要传递他的信息，要尼尼微人悔改，离开他们的恶，回到上帝的面前。尼尼微是外邦人，他不是以色列人，是而且他还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可是上帝是宇宙大地的主宰，他爱所有的人，他也关心这群外邦人，他要他们离开他们的罪。在约拿书四章十一节里面那个记载说，是神说的啊，何况他神对约拿说的，何况这尼尼微城大城里面，其中有许多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有十二万多人，并且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段经节说出了神的什么？神的慈爱，他不但爱及他自己的选民，他也爱及外邦人。这是神要约拿到尼尼微城去的理由。所以尼尼微人虽然已经恶贯满盈，达到了神的面前，神还是要给他什么悔改的机会。那我们从神的使命来看到我们的使命，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扩张我们自己我们的胸怀，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除去我们这个狭隘的一个眼界上帝的慈爱是无限的，他不是只爱中国人，他也爱我们周围的每个人。爱国没有错，但是爱国绝对不能多过爱神。我们不能爱到一个地步，也不愿意我们的敌国的人归向神，然后就觉得说，这些人都该下地狱，他们悲惨更快乐， 没有这回，没有这样的事。我们千万不要让我们的爱国心模糊了我们对世界万民传福音的责任。福音是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也不分阶级的。让我们不要忘记哦，约拿向水手们说，我们要如何来介绍他的神？他说，他是那位创造沧海撼地之天上的神。他是诗篇85:5里面他说的这样的一个神。我们一起来念：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凡求告你的人。他是，我们先停到这里。我过去两年有机会住在韩国，也让我深深体会到在韩国的基督徒，他们是对很多国家的民族，他们充满了从神那里来的爱，他们对福音非常的有负担。我们去的那个教会叫大地教会，我们看到那里这个教会，他们看到在首尔有70,000+从中国去的留学生，他们就开始了一个中国语事工。然后当我们要回来之前，又开始扩张到整个韩国整个每个不同的城市里面去。他们不但把这些学生照顾他们生活，带领他们信主，甚至把这些学生如果他们神呼召他们送到神学院去，差派他们回到中国建立教会。很多的韩国人他们学中文的目的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到中国有一天能够到中国去传福音。他们对主的爱呢，也深深的感动了我们。他们对中国人的付出也温暖了我们的心。可是我在同时呢，我在这两年里面，我常常看到中国用爱国的这个口号呢，正好在过去一年里面，我看到这一个，我觉得太有趣了。因为我听说他们很恨韩国人砸韩国的车子，把 Samsung 的洗衣机从楼上给丢下来，然后到韩国乐天百货去跟那些职员说，你们这些人不爱国是卖国贼。我本来想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中国会恨韩国，结果我到网络上一看，我看到这两个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中国人的敌人名单里面，他 list 了第一个就韩国，然后美国、日本、印度、菲律宾，结果整个从名单太长，他最后他说不能进入，结论是什么？中国是什么？世界是什么？世界是中国的公敌。然后右手边那个我觉得很有趣，他说这是一个爱国者，这爱国者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吃完早餐以后先恨韩国，然后再恨日本，接着一直排下来。我本来只想去 Google 一下为什么会恨韩国，因为我不太知道。我没想到这么多的国家被中国恨啊，然后这么的一个爱国者，那让我有点啼笑皆非。被恨的人呢，跟被恨的国家，他们可能都不知道，也不痛不痒。弟兄姐妹，求神挪去我们心中的盲点，让我们不要像约拿一样有一般的这样的一个狭隘的民族意识，让我们能够彼此在主的爱中相交。我们不要去轻视任何有成见，对任何的民族有成见，不要轻视人，轻视其他的种族。我们不要有优越感，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神的家是世界万国万民愿意信靠主耶稣的家，不管是黄皮肤也好，是黑皮肤也好，是白皮肤也好，是在各种哪一个国家也好，我们都在同一个大家庭里面，我们是同属天国的一个子民。以弗所书2:19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神的心意是什么？是要万国万民得救。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呢，神都有可能呼召我们起来去到一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新的工作的岗位，或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在医院里面，或是去服侍一项事工。我们的直觉的反应大部分都是什么？99%我听到弟兄姐妹的回应就说，我没有这个感动，神没有呼召我，哦，不行不行，我不要，我也不要，我不会。我们以前在达拉斯住在达拉斯，我们 都在那边受洗，在那边受栽培。我们有一群很好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一起在忠心的在侍奉，在主里面侍奉。我一直认为那是我一个属灵的家，我那时候觉得我会老死在达拉斯。可是在2001年的时候呢，我的公司要我考虑搬到西雅图去，搬到西雅图去。我当时我的大女儿已经14岁，我的小女儿那时候是小学一年级。我们刚从瑞典搬回达拉斯，还不到两年，然后刚搬进一个新的房子。我们当时想到要搬到西雅图去，我们有一个挂虑。你知道西雅图是一个非常 liberal 的一个 city， 那里的风气是非常 liberal 的。我那时候说，哇，惨了，要是同性恋合法化，大麻合法化，你们可以想到的，西雅图一定都会有。不过西雅图却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但是我不认为再怎么美也不见得是一个教养育儿女的好地方。所以对我们全家而言，我们不太希望再搬家。可是神却很奇妙的在用历代志上4:10，他告诉用亚比斯的祷告来感动我。我们一起来念亚比斯的祷告。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神感动了我什么？神感动我，他如果要赐福给我，我必须要怎么样？我必须要把地界搬起来，地庄搬起来，要怎么样？要拿到，要扩张出去，要往外面移。往外面移要怎么样？我们就要离开我们自己的 comfort zone， 我们自己觉得很舒适的一个环境。这是要怎么样？这是要 take risk， 我们要去面对一些我们的困难。但是也在这个离开 comfort zone 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神。同时神呢也用希伯来书11:8来感动我的太太，感动我的夫人。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这段经节非常感动我。亚伯拉罕要走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可是神要他去，他就去。我当时最担心的是大女儿。我大女儿14岁，搬家搬来搬去，才刚搬回 Dallas， 然后现在又要搬到 Seattle 去，所以我很不太愿意。可是有一天，当我把她要带到学校去的时候，她在车上却告诉我说，虽然那是一个非常 liberal 的一个地方，可是神会不会要你要我们去那里来传福音。我觉得神就把这块石头包给掉下来了，把它挪去了。神很奇妙的就把这些顾虑都给挪去了。我们当时也不知道神要我们去西雅图干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要我们去。既然他是神，谁负责？他负责。神要我们去，是神要负责。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才很能够明白到神的恩典，他大大的临到我们这个家，他让我们能够参与这个西雅图正道堂在东区的一个职堂。我们当初有25个家庭，全民皆兵，25个家庭我们出来职堂，今天有将近900-1000人的一个教会。是谁？是神在做，神把我们放到那里。是谁得到这个最大的祝福？是我们自己。我们在其中，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我们被神给雕琢了，我们失败了。我们想到要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失败。我们在这失败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断的在学习，我们不断的在成长。不是因为我们能，乃是因为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体会到神的能。神他自己会负责，神怜悯我们，也让我们成长。这些经历让我更加能够确信，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祭坛前的时候，神就可以祝福，神可以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呢， 我们都是神差派到这个世界的使者，神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反映出主耶稣的荣光。没有人喜欢离开 comfort zone， 喜欢离开自己舒适熟悉的地方。你可能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你自己觉得你很不足，你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去帮助别人，怎么去关心人，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这个侍奉，无法这个无法那个。不要让撒旦来控告你，来告诉你你不能。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我们要踏出那一步来得到神最大的祝福。那一步在人的眼光很可能是不容易的事，可是让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也常常可以鼓励自己，鼓励弟兄姐妹，这些不足，这些不会，不就是神要让我们经历他的一个好机会吗？是不是？没有人可以躲避神，约拿不能躲避神，我们每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躲避神。可是当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一个刚强壮胆的心，因为那是耶稣在成就事情，不是你和我在成就事情，我们只是在经历他的信实。我们在这走这个属灵道路的时候，这属神道路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去依靠主耶稣，我们才能够得到力量，我们才能够来过近前的来度日。神给了我们使命，是要借着我们的生命的操练来锻炼我们属灵的品格。当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才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神要改变我们来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我们彼此互相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心智上，我们能够下定决心，我们彼此警醒带导，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每个人，我们都愿意分别为圣，来从主耶稣那里得到那最上好的福分。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面的救恩，感谢你不但担当了我们的罪，也把我们的老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并赐下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活着。求主给我们一个舍己的心，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的宣告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你也应许我们，你的恶是轻省的，赐给我们一个受苦的心智，让我们愿意时时刻刻来与您亲近，操练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让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把握时间，能够成为主你祝福的一个管道，让更多人能够有机会来认识您，让主耶稣你的名得到高举。我们将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